美中关税细节披露，到底是哪个跪了？谈判中贝森特出奇招，震惊中共官员，到底贝森特做了什么呢？而贺立峰的讲话泄露了习近平一大机密，专集这个星期将会有大事，是什么事呢？中共喉舌环球人物连麻三角意外披露习近平最怕的两个人，是哪两个人呢？而台湾获得利器瞄准中国。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香港时间5月13日，欢迎收睇北美快报，我是魏玲。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先谈一个健康的小话题。现在是花粉季节，不少个朋友都被过敏搞到有点烦。住在英国的香港朋友 Stephen Wong 分享说，
我和太太都没有三高，但是我们服用健康520的三高代谢宝是用来保健的。自从2024年6月开始，一个月后我们发现花粉症完全消失了。
我和太太没什么三高问题，但是由2024年的6月开始就尝试吃健康520的三高代谢宝来保养身体。没想过一个月之后，我们的花粉症竟然完全消失了。这款三高代谢宝用天然成分帮你调理身体，说不定也可以改善你的花粉症的。想知道多些可以去 health520.com 看看。今日5月12日，美中关税谈判有了重大进展。川普表示他可能会在这个星期和习近平通话，而这次谈判中美国财长贝森特的一个演示令到中共惊骇。这样这次谈判到底哪个让步呢？除此之外，中共谈判代表何立峰意外泄露了习近平的大秘密。在今日，白宫发表联合声明，同意在跟着下来的90日之内下调双方的关税。美国将对中国关税从145%下调到30%，中共就将对美国关税从125%下调到10%。而川普今日在白宫表示，可能在这个星期尾会同习近平通话。川普说，两国代表之间的谈判促成了美中之间的完全重置。他提到，美国的关税措施已经令到中国大陆的很多工厂关闭，当地的经济亦都快撑不下去。因此北京非常希望新的贸易谈判有所进展。值得关注的是，川普提到的如果在90日结束的时候美中双方仍然没有达成长期的协议的话，也都不会回到之前的 145% 的水平。川普说，回到 145% 就真的脱欧了，但是一定会大幅上升。有意思的是，美中谈判有了进展之后，央视电视频道原本打算在今日5月12日晚间安排播出电影《纽约我爱你》，不过就意外切换成其他的，而相关的热搜话题亦都被封禁。央视的电影频道经常用电影来反映时事，因为这样央视亦都被中共网友戏称做六公主。本来六公主的节目单在今日晚上预定是要播《纽约我爱你》的，但是现在静静地换成其他的，而这个话题一度登上微博热搜，引发热烈讨论。很多网友都在微博上分享说， CCTV6 的节目表说，半夜看到六公主今晚放《纽约我爱你》，我知道就稳了。还有的话，我以为要看一段时间的上金岭，没想到已经开始播放《纽约我爱你》了。有人认为央视要播放这个电影本来是想庆祝美国放行，不过后来封禁是因为官方不想民间过度关注这个话题。中共到底做了什么让步，不想被人挖出来呢？虽然美中双方降低的关税比率看起来相等的，不过有眼尖的朋友就发现，扣除对等关税和后续的报复关税之后，但是实质上中共对美国做出了五点重大让步。首先，美国其实还有向中国征收20%的打击芬太尼关税，因此实际征收关税是30%，这样和中共官方极力宣传的表面平等还有一段不小的差距。而川普今日在白宫提到，中国同意阻止对芬太尼的贸易，而谈判中还有一个细节，贝森特在和中共官员会面的期间 他将手伸入去面前的一个小碗入面，拿出一小把的糖放在手入面，就告诉在场的中共官员知，这个量就足以让这个房间的所有人丧生。然后又拿出一些糖放在里面，说这些就是足以令到日内瓦所有的人丧生。然后又拿出一些糖放入去，说这个分量会让所有的瑞士人丧生。支持人士告诉彭博社知，财长的坦率令到中共谈判代表感到震惊。这位支持人士说，中共公安部副部长徐大同当时在场，这样足以讲明美国对这件事的重视。其实在今日 CNBC 消息说，中国将会向美国企业开放，暂停贸易壁垒。川普在白宫说他们同意开放中国。第三，美中新关税协议没有涉及到小额豁免包裹问题，而这一部分从中国进口到美国的商品占了不小的份额，并且美国依然对中国实施晶片的禁令链住条颈，这讲明中共做出让步。第四点，美中在会谈期间双边没有讨论过汇率问题。贝森特表示，对于川普多次指控北京削弱人民币来促进出口，最近中共央行放松了对于人民币的管制。第五点，中共解除非关税反制措施的承诺可能是放松稀土出口管制的信号，而专家分析认为，虽然现在中共开放对稀土产品的出口管制，不过美国未来肯定会重组稀土供应链的布局，比如在乌克兰开采矿产，到时候中共再次打出稀土牌就已经没办法起到任何效果了。不过不少网友认为，中共承诺将向美国开放市场，这个不能够信。川普第一任期的货还未上够吗？到现在很多都还未兑现。而之前贝森特曾经讲过，同中共的关税谈判会涉及到第一任期中国并未遵守完成的部分。因此不少观察家认为，美中双方在未来的谈判中一定会再次反面，而跟着下来如果反面对中共的冲击更大，推测美国手段会加倍，中共可能会付出更大的代价。值得关注的是，近期习近平是不是已经失去权力，已经成为了热门的讨论话题。而何立峰是日内瓦和瑞士联邦主席祖特尔、联邦副主席帕姆兰见面的时候，似乎也都露出了机密。他向祖特尔转达中国领导人的问候，并转交了李强总理的亲笔信。从新华社的这篇报道可以看到，整篇的文章只字没有提到习近平。时事评论人李大宇在自媒体分析说，这个不单只是反常，而且非常明显。何立峰是习近平的亲信，说一句转达习近平的问候都这么难吗？他不单只改口做中国领导人，后面还跟着递交了李强的亲笔信。而这么重要的事，换做是2017年到2020年的川普第一任期，一定是转交习近平的信，而绝不可能是当时的总理李克强。李大宇认为，这个是何立峰公开泄露了中共政权变局的天机。各位观众，你觉得中共会在跟着下来的谈判中会不会履行自己的承诺呢？请大家分享你的看法。在5月11日，时政评论人石板明夫先生在 X 上披露，中共喉舌杂志《环球人物》竟然暴露了习近平其实最怕的两个人。中共喉舌《人民日报》旗下的杂志《环球人物》上一期的封面竟然是台湾的赖清德总统，而标题是《丧心病狂赖清德》，还落了三个副标题：麻烦制造者、危险制造者、战争制造者。而第二个人物就是纳瓦罗，底下的标注是美国关税战的九头军师。石板明夫说，这本杂志是从中国的角度介绍和分析热门的新闻人物，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他说，杂志以前很少用这种谩骂式的语言落标题，所以他看到这一期的封面，他第一个印象就是中共又回到文革时代，和这种粗暴无理只是会用泼妇骂街的方式来宣泄情绪的国家，已经没了什么谈判的空间了。即使和其他的地方达成共识，也都没办法保证他会遵守。不过外界认为，中共发怒无非是因为这两个人督到中共的痛处，台湾和关税。而这两个人，一个破坏了习近平在台湾的布局，一个就是川普关税的智囊， 对美中关税起到关键的作用。中共确实在度为打击台湾不断地加强力度。法新社报道说，两名世界报的调查记者识别发现大约30个中国军事设施的形状和位置模仿了台湾、美国和日本装备的军事模型。这些设施大多数是这两年建造的。他们还亲自到台湾做现场的实地报道，介绍了中共军队施加给台湾极大的压力，而台湾亦都必须时刻做好拦截的准备。根据路透社报道，台湾已经购买了29台的海马斯，首批11套在去年已经交货，其余预计将会在明年到货。台湾国防部长顾立雄今日到屏东九鹏基地，现场观看了从美国采购的海马斯多管道火箭系统的首次试射过程。这个系统在乌克兰战场上发挥了关键打击的效能，有大约300公里的射程，可以完全精准地打击到中国福建沿海的目标，这个对中共构成强大的威胁。一名官员对路透社表示，我相信这一次的火箭试射展现了台湾军方保卫国家和守护家园的决心。川普将会在今日5月12号开启他的中东三国访问，这个是他上任之后的首次出访，因此凸显川普此行的与众不同。这样川普此行会涉及什么呢？当然一个是跟经济有关，川普可能会跟中东敲定数万亿美元的投资，另外可能会布局推展四大辣手问题。根据法新社的消息，川普在5月13号到16号会访问沙地、卡塔尔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他会先到沙地首都利雅德，因此可以看出来沙地的重要性。日前美国中东问题特使魏科夫表示，他预计在扩大阿伯拉罕协议方面即将取得进展。阿伯拉罕协议就是让阿联酋、巴林、苏丹和摩洛哥在内的一些阿拉伯国家最后都承认以色列。魏科夫亦都说，美国相信应该很快就会宣布这个消息。不过在近日，因为内塔尼亚胡反对结束战争或者建立巴勒斯坦国，这样令到以色列和沙地的相关谈判产生不明朗性。如果沙地不承认以色列是合法国家，这意味着沙地和以色列这两个中东经济最发达的国家和军事强国不会建交。但是如果沙地和以色列建交，就会给中东地区带来稳定和繁荣，同时会削弱伊朗在中东的地位。另外，消息人士透露，川普此行的重点主要放在经济伙伴关系和其他的地区问题上。 CNN 在11号报道，中东三个国家共同承诺向美国进行数万亿美元的投资，之前沙地最初承诺的6000亿美元，不过川普的目标是数万亿美元投资。双方官员强调说，这样关系到重大的军火交易、大型项目和人工智能等领域的投资。而为了这次的出访，美国亦都释放了一系列有利于沙地的善意措施，比如同意停止对也门胡塞的轰炸等。除此之外，中东国家会向川普表明，他们可以作为加沙冲突、俄乌战争以及伊朗核问题的关键调解人。值得关注的是，俄罗斯媒体报道说，普京将会访问伊朗，不过具体是哪一日还未公布。川普去沙地还有一个目标，是应付北京影响力。现在中共在石油美元体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还在积极拉拢海湾地区的资金。据说中东部长希望美国能够提供更优惠的商业投资环境。不过专家觉得，川普想在沙地对抗中国的政策不容易，因为沙地自从推出2030愿景之后，中共已经深度参与了沙地的很多项目，尤其是在能源、建基和可再生能源领域占了主导地位。而川普此行的一个重点就是拆除中共。川普总统在今日5月12号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将美国的处方药价格降到去和其他高收入国家相同的水平，预计药价将会调降 59%， 这样对于美国来说是一个重磅的好消息。川普发帖说，多年来美国的民众一直为相同的药品支付比其他国家高出5到10倍的价格， 这个既没办法解释，亦都令人尴尬。而我们现在要做正确的事。他说整体来讲，这个降幅是 59%、80%， 甚至都可能会到 90%。川普的这个命令将为美国人节省数万亿美元医疗支出，同时亦都将促使其他国家的药价上升，能够实现全球价格平衡，并结束由美国长期承担全球研发成本的局面。这样美国的药为什么这么贵呢？川普的命令会对美国人来说有什么好处呢？美国常识学者方伟先生在贴文中提到，美国的畅销药血栓药每个月价格是606美元，拜登政府的时候说到2026年会降到295美元。不过在瑞典只是卖114美元，日本就卖20美元。这样是为什么呢？方伟先生说，因为美国药厂要美国人给钱来支付他们的新药研发费用，给外国人享受没有研发成本的药。虽然具体原因是外国政府代表他们的国民和美国药厂谈判，你必须便宜卖给我们，而美国药厂就想，反正美国人不讲说话，好欺负，成本就给美国人来什么，比外国人便宜一点，那就是为什么美国人有时买药要走去加拿大买回来吃。而川普说，这个就是当美国老百姓是水鱼，帮全世界埋单吗？于是川普今天说，我不怕得罪利益集团，签行政令改正这一切，以后规定美国联邦的全民健康保健买药价格必须和外国最低价钱是一个价钱。方伟说，这样就等于逼美国药厂将卖给外国的药的价格升上去，美国的价钱压下来。川普说，这个行政令下去，美国处方药的价格会下跌 30%-80%， 美国的大药厂因此而产生的损失可能是上万亿美元。这样一直闹川普这个亿万富翁只是会帮有钱人服务的讲法，你还信不信呢？请在下面分享你们的看法。多谢收看今天的北美快报，也都请各位朋友不要记得按个 like、 留言和分享我们的节目。未订阅我们节目的观众记得帮忙订阅。提醒观众记得收看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国际风云》。我是艾玲，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